今日讲到的经文是会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至十三节，刚才读过的书信经课。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至十三节，哥林多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去过，我知道在座当中有些人刚刚去过没多久，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哥林多这个地方在新约圣经的年代，原来它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跟香港相提并论的。第一样事情就是哥林多它享有一个很独特的地理优势，它是在雅典来的东西陆路交通，还有在这个的西北东南两个湾海湾的交汇处。地理优势有什么好处呢？香港人是知道的。香港旅游发展局的网页是这样介绍的，它说香港位处中国东南端的珠江口岸，面向南中国海，凭藉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优良的维多利亚港，得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港、转口港，目前更是亚洲的金融及服务中心。地理优势就是当年哥林多能够成为一个富庶的商业城市的原因之一。第二，哥林多是一个新城，其实不是的，它是一个古城，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新城。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这个古城在公元前146年已经被罗马大军摧毁了。大概100年之后，罗马的将军就下令重建哥林多城。他在哪里找人去重建哥林多城呢？于是呢，他就将很多罗马的退伍军人安置了在哥林多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有另外一批叫做自由人，即是被释放的奴隶，就去了哥林多那里。一个新的地方，一个重新发展的地方，有什么好处呢？香港人也都会记得的。曾几何时，当香港还是一个百废待兴、市场还未瓜分的时候，很多人涌来香港那里寻找机会，很多人在那里去到白手兴家，很多的故事，那些法迹的故事就在那些年代来到去出现。哥林多这个地方相对自由，没有传统的包袱束缚，人人都可以来寻找一个发达的机会。所以在哥林多这个地方里面，保罗曾经提过有两个女性，一个叫做格莱士，一个叫菲比，他们都很可能在哥林多那一度来到去做生意致富的女性商人，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来的。但是有两项的事情呢，跟香港是有点不同的。第一项就是哥林多当年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发展，还有两项的贡献，一项就是体育界，另外一项就是宗教界。不过在香港，体育界和宗教界都是被认为是没有经济贡献的，但是在哥林多这两项都是有经济贡献的。大家知道有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吗？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在哥林多有两年一度的伊苏米亚运动会，当年是古希腊三大泛希腊运动会之一来的。哥林多人重建了这个城之后再举办这个运动会，他们非常之聪明。运动会不单只是平常的体育活动，运动会还可以包括诗歌朗诵比赛、音乐比赛、驾驭马车比赛，即是我们现在的赛车啦。音乐会就是开演唱会啦，是不是？当然当年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都相当醒目的，运动会里面呢 都有尊崇羅馬帝王的項目在這裡。這個運動會吸引了相當多的遊客來到去參與，製造了他們大量的財富。宗教活動也都有助他們的經濟。哥林多城雖然是一個以羅馬文化為主的城市，但是重建之後傳統的希臘神明呢全部都擺放出來，然後再加上那些在埃及源自埃及的神明，還有羅馬國家的帝王崇拜，全部都香火鼎盛。香港其實都是一個中西神明同樣存在的地方，所以即鄰近沒有的聖誕節我們有，鄰近沒有的復活節我們有，但我們一樣有佛誕，我們一樣有很多傳統不同的節日。哥林多他們聰明的地方就是他們將宗教都發展為一個興盛的事業。我們可以想像這麼多的商旅，這麼多的遊人，無論是來參加節慶，無論來參加宗教的朝聖，大量的流動人口其實呢就製造了一個旅遊協出來，以及旅遊相關的協務。當時那些人居住呢就不是五星級酒店的，這麼多的遊人呢他們居住呢就需要很多臨時搭的帳篷。所以呢為什麼保羅是用積帳篷為生可以生存得到，就是因為當時在這個地方裡面有很大的需要。保羅在哥林多逗留了18个月，他在那裡建立了一間教會或者一群基督徒的群體。特別的地方就是這一群基督徒的群體，他們處身在一個多種族、多文化、多宗教、傳統道德的束縛相對薄弱，而個社會就處處都是機會，或者可以叫做遍地黃金，但是又充滿著競爭。有些人成為暴發戶，講究享受和放縱肉體，有一些從猶太來的猶太人，他就拘泥於那些的傳統和道德的規範。這個基督徒群體在這個這樣的社會狀況底下，其實面對著很多信仰實踐上的挑戰。香港的信徒群體其實都生存了在一個，不知道你覺不覺，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少數的群體來的，是 minority 嚟嘅，或者我哋以前以為我哋自己係主流，但係其實從來都唔係。我哋生存咗喺一個唔係基督教主流嘅社會裏面，一個多元文化同埋多元宗教，又追求緊一個經濟發展同埋劇烈競爭嘅社會狀況底下。喺呢啲咁嘅狀況底下，會出現嘅困擾和信仰實踐的挑戰是跟在耶路撒冷那些猶太信徒不同的，有些事他們不會出現的。所以在哥林多裡面出現了很多這些信仰的挑戰，而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裡面、哥林多後書裡面就是一一來到回應這些挑戰。今天這段經文就講緊其中一項的困難，其中一項的挑戰，我們看看這一項是什麼挑戰，以及保羅如何去回應，以致給我們有什麼的啟發。我們翻開第八章一至到十三節。第八章一至十三節講緊的問題其實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我相信我們作為華人基督徒其實都曾經談過這個問題，也都面對過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吃制過偶像的食物？而相關的問題在我們作為華人基督徒的裡面，尤其是藉著傳統的家庭的裡面，都一定會類似面對的問題。按保羅的描述， 當年的信仰群體對於這個問題有兩種的反應，也都很容易理解這兩種反應是什麼的取向。一種就說那當然可以吃啦，沒有問題。另外一批信徒就是說當然不可以吃啦，拜偶像的食物怎麼可以吃呢？究竟哪一批是高端的信徒，哪一批是低端的信徒呢？那就見仁見智了。當時有兩種的信仰的風格同時間在哥林多教會，其實都在哥林多城裏面來到去蕩漾。一種就是希臘的上智文化，另外一種就是上靈的熱情。從保羅引述的觀點可以看到，贊成可以吃拜過偶像的食物的那批信徒很可能是傾向上智的文化，他們用他們的知識和理性來指出吃祭過偶像的食物其實是沒問題的。我們看看保羅怎樣引述他們的意見。第一節，論到吃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跟住保羅講咗第二啲嘢，然之後去第四節，論到吃祭偶像之物，我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麼，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沒有別的神。第五節，雖有稱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許多的神、許多的主，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他，我們也歸於他，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有的，我們也是藉著他有的。這一派的信徒的看法是，既然神只有一位，我相信大家都同意的，是吧？那其他的被稱為神那些，無論是什麼都好，那都不是真神來的嘛，是吧？都同意。那所以呢，如果那些食物拜過那些東西，那其實即是沒有東西，是吧？因為本來就無一物，那所以食物的本質根本沒有改變。既然這些拜過偶像的食物和沒有拜過偶像的食物根本沒有分別，那所以吃這些拜過偶像的食物又有什麼問題呢？保羅怎樣看這一邊的信徒的理解呢？他同意的。保羅在字裡行間，他將自己加入了這一邊的信徒的看法。他說，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第四節他說，我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麼。如果保羅是同意這一種看法的話，那其實那問題就解決了咯，決定就有咯。以保羅的身份，他應該可以一言九鼎的嘛，是吧？他可以一锤定音的嘛。但是保罗又不是这样处理在哥林多信徒之间的分歧的。我们看下跟着保罗怎样讲。保罗他坦诚地表示，在道理上他是明白和认同这一批可以被称为上智派信徒对于吃拜過偶像的食物的理解的，但是他留意到有另外一批人是有不同的觀感的。第七節，他說，但人不都有這等知識，有人到如今因拜慣了偶像，就以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們的良心既然軟弱，也就污穢了。若有人見你這有知識的在偶像的廟裏坐席，這人的良心若是軟弱，豈不放膽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嗎？從字裏行間看到，保羅這一段說話仍然是對著贊成可以吃偶像之物那批信徒說的。第一，你們有知識可以明白得到本來無一物，所以咁又算得係乜呢？咁但係呢，唔係人人都有咁嘅知識去明白呢一個道理嘅。第二， 就是因为你们有知识，所以没有知识的人可能会看你们做头的。你做什么的时候呢，他觉得哇，你们都这样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都这样做呢？于是呢他们就会跟着去做。但是呢个困难就是有些人的经验呢其实是塑造了他的世界的。保罗说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拜惯了偶像，无论偶像是真抑或是假，他们和偶像之间总是有一些经验的，经验是会有延续性的，不可能好像部电脑这样将个硬碟的 memory 记忆全部清洗了，然后重新再入全新的资料，经验是做不到这样的。就算头脑上知道拜个偶像的食物都是食物啫，但是他们的心里面难道可以清除那些之前的联想和清除那些不安的感觉吗？如果第三他们真的学那些认为没问题的人一样走入去那些庙宇里面跟其他人一起吃那些拜个偶像的食物，那他们的行动和他们自己的经验之间就产生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引起他内心的不安和引起他信仰的摇动。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些人认为吃这些拜个偶像的食物其实是没问题的，有些人就认为不应该吃的。信徒群体在这些事情里面出现了不同的立场，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怎样处理呢？哥林多教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不是哥林多教会独有的。你试下想象一下，两个人行，两个人都会有不同意见，这么大的群体怎会一致呢？除非那个是非常之独裁的统治，又或者是那些类似邪教式的操控性的群体，如果不是怎可能对于信仰生活没有不同的看法或者不同的意见呢？香港教会作为社会里面的少数群体，面对着传统的习俗，面对着不断来的潮流玩意，也都经常会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些，基督徒可不可以做那些，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立场，相反的意见。最近有一位姓何的前问责局长再度成为了新闻人物，不在香港发生的，在美国。他曾经令到香港的信徒之间呢是争论过一个议题的，那个议题就是究竟基督徒可不可以去求签呢？但很不幸当年他求到一支下下签。我们可以想象用上智派的观点来看，进庙求签算不得什么，但是用上灵派的观点来看，基督徒当然不应该参加这些拜偶像的活动。幸好当年这个争论没有令到香港的信徒产生冲突或者分裂。类似的生活行为在信仰里面的立场应该是怎样的呢？还有很多，例如比较传统那些现在可能少些人问的了，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雀呢？基督徒可不可以参加万圣节的 party 呢？这个问题现在还在问的，我看到有些学校还在发指引的。基督徒可不可以穿短裤和小背心来参加崇拜呢？现在当然不好了，因为天气这么冷。这些基督徒可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的争论呢？可以很多的，但 但有趣的是，双方都会找到圣经的经文来支持的，双方都会找到神学的论述来去支持自己的立场的，也都是幸好这些争论基本上都没有为我们的信徒群体带来分裂或者是敌对。不过呢，几年前因为政改而引发的一连串事件，就令到信徒群体之间产生了剧烈的争论，甚至是互相攻击。几年之后的今日，不知道这个余波消散了没？原来政治问题对信仰群体的震撼力，往往比传统习俗的问题和潮流玩意的问题是更加严重和深远。回去这个吃偶像、吃祭过偶像食物这个问题，保罗当年是怎样回应的呢？我们回来经文这里，第一，分辨知识和爱心。第八章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人倾向将生活事件变成一场辩论比赛，然后就要证明自己对对方错，因此就很容易造成一种对立和势不两立的局面。保罗引导哥林多的信徒在这个事情上，从争论对错这个层次转向一个爱心的层次，这个不是容易的，因为越有知识的人就越难做到这个转向。保罗提醒，当有人以为自己知道很多的时候，其实可能不知道的更加多，所以何必一定要证明自己对而对方错呢？就算有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保罗的意思是在上帝看来也都不算得是什么，在上帝看来算得是什么的是什么呢？保罗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保罗指出，爱是回应哥林多信徒之间诸多纷争和分歧的回应。所以你看到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他说现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保罗并非不平道理，他并非不是不平道理，合埋着眼就在这里讲，而是他认为基督徒之间的和平共处的钥匙是爱。在辩论场上打败对手未必能够带来和平，正如宣传广告这样说，赢了场交，输了个家，值得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这项教导，会不会都可以成为我们处理在信徒之间的不同立场、信徒之间的矛盾的参考呢？第二，保罗回应的第二点，神看和人看。第八节，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第九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对于争论双方来讲，往往都能够为自己的立场引经据典，声称是严肃的圣经问题和神学问题，甚至提升到上帝怎样看这件事， 因此往往得出结论，就是上帝不喜欢这样做，上帝喜欢这样做，上帝喜悦这样，上帝不喜悦这样。然后呢就用这些立场来到去用这些 statement 来到去指责和自己不同那批人，上帝不喜悦你们这样做。保罗建议争持不下的哥林多信徒，不如将手上那只烧鹅髀放低先啦，不如将咬紧那块牛扒放低先啦，放低食物，放低旧食物，你就会睇见同你争论紧嘅系一个人嚟嘅，嗰个系你嘅弟兄。你睇见人，睇见你嘅弟兄，睇见你嘅姊妹，再谂一谂，我手上呢一嚿烧鹅髀是不是比对面这个人更重要呢？我要维护可以吃这一嚿烧鹅髀这个立场，是不是比保护对方更重要呢？有些争论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之中这么大是大非、黑白分明的信仰问题来的，也都未必是上帝怎么看的问题来的。就正如保罗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我们吃也无损，不吃也无益。那个只不过可能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来的啫。回归回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就不用将它提升到那么上纲上线、大是大非。那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究竟我们怎样样可以一起活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面。例如有些人说穿短裤小背心去崇拜是很不尊重上帝的表现来的，为什么呢？如果亚特首邀请你去他那里吃饭，不过我知道你们可能不去，即如果啫，你都不会穿短裤小背心去啦，是吧？你都会穿回套老西得得体体去啦。所以你去朝见上帝的时候穿短裤小背心，你分明就是尊敬特首多过尊敬上帝。是不是很有道理啊？那我们又想一想，其实上帝真的很介意我们穿什么来见他吗？请问你赤条条冲凉的时候，其实是不是都是见着上帝的呢？你最污秽的时候，其实是不是都是见着上帝的呢？诗篇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你有哪一刻是可以令上帝看不到你的？个问题不是上帝怎么看，个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同时间出现了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的时候，究竟我们的 dress code 是可以接纳到什么程度？我们回落来这个人间里面，回落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谈一下我们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我们应该怎样做，然后我们协商一个我们能够接受的共识，就不用凡事都将上帝摆上台里面。一将上帝摆上台，那对方还有什么好说呢？第三，保罗建议我们试试看看基督所珍惜的，我们不可以轻视。第十一节，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叫弟兄跌倒了。东晋名臣王道，他曾经这样说，我不杀百人，百人却因我而死。保罗的底线是 免得叫弟兄因我跌倒。理由何在呢？是不是因为那个弟兄是我很喜爱的呢？是不是因为那个弟兄他跟我同一阵线，有同一个理念，同一种政治立场呢？是不是因为那个弟兄他对教会很大贡献呢？未必是。保罗提出的理由是跟我们个人没有关系的，跟教会利益都没有关系的。保罗提出的理由是基督为他死。基督为他死就成为了那一个弟兄姊妹的价值。基督为他死，他就是基督的人。保罗指出，我们伤害基督的人就等同伤害基督。既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基督，那我们就避免伤害基督为他死的人。最后总结，赞成吃拜过偶像的食物的信徒可能认为自己明白事理，与时并进，可能批评反对者迷信迂腐，离地落伍。在这里保罗呼吁有知识的人体谅和接纳没有同样知识的人，保护他们。其实反对吃祭过偶像食物的信徒都可能认为自己信仰虔诚，严守主道，然后批评另外一边的人不属灵，不信服。在这种互相批评之下，大家都制造着非常大的压力给对方，令到教会生活非常辛苦。在第十章，保罗转过来劝喻那些自觉自己属灵的信徒，不用对于拜过偶像的食物太过敏感。当年哥林多是一个多元宗教的社会，拜过偶像的食物充斥着整个市场，你去买的时候你很可能买到那些是拜过偶像的食物回来的。总要找一个方法是能够令到我们能够生存在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社会，基督徒都要生存的嘛。保罗建议他们不用太过敏感，要找一种能够生存的方法。在哥林多信徒群体之间激扬住的两种信仰的风格，有可能协调，有可能成为信仰的资源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保罗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保罗饱读经书，他明白事理，他能够在犹太和希腊文化之间来到去游走沟通，但是同时间呢，你看他自己对自己的描述，他是一个拥有非常之丰富和深厚属灵经验的人来的。上知和上灵在他的生命里面相辅相成，高端还是低端是一个建构出来的陷阱来的，踩入去可以是损人利己，因为踩入去很容易认为自己是高端，然后就说别人是低端。当然另外一种立场就是说自己是低端的时候呢，就即是说我是受害者，于是我就有受害者的情意结可以去发泄。无论如何是一个陷阱来的，踩入去随时都泥足深陷。保罗建议我们互相视对方是基督所珍视的人，努力去拆除这些逼我们投入下去二拣一的陷阱里面。保罗自己是可以超越这些陷阱，让我们一起在我们这种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社会状态底下，有智慧地来到去活出 基督徒的样式。愿上主帮助我们。